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泡。第29章，鸿鹄之志先为笼中之鸟。却说齐国胁迫鲁国杀掉公子纠，鲁庄公左右为难，慌忙召来老臣师伯问计。鲁庄公问：寡人不慎以致兵败，寡人深以为耻，如今之计是杀了公子纠还是不杀呢？两者相权究竟怎样对鲁国有利呢？师伯回答说：江小白出力不久，即能用人，拜我军于前时，如想再战，胜他更难。况骑兵以大军压境，如今权宜之计，不如杀了公子纠，与齐国讲和。于是鲁庄公便派人去请公子纠入朝饮酒。公子纠不知底细，欣然而来。鲁庄公直言相告道：你弟弟江小白有诏令在此，要寡人杀了你。说罢将国书丢给他看。公子纠问：贤公，区区小白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已做了这么久的事儿，终不成半途而废吗？鲁庄公喝道：来人，还不与寡人动手。四下里窜出甲士一拥而上，不由分说一刀剁下了公子纠的脑袋，咕噜噜滚一边去了。公子纠的无头身躯扑的倒地，赵乎、管夷吾二人见了大惊，正欲起身也被拿下。赵管二人被押到地牢，即将遣返齐国。赵乎不住的摇头，叹了又叹，口中喃喃道：是为知己者死，忠臣不是二主。大发了一通感慨之后，连声叫道：管夷吾，公子已经不在了，我且随他而去，至于你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管夷吾慌忙扶住道：兄长，冷静些，冷静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若就此寻了短见，又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公子？赵乎淡淡地说：你以为我们还有活路吗？即使回到了齐国，依然还是一死。无为人臣，不能为主讨贼，活着犹如行尸走肉，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管夷吾正欲再劝，赵乎仰天大痛：与其备受凌辱而死，不如来得痛快些。我赵乎岂能受那些篡位的乱臣贼子们凌辱？说完跳江起来，一头猛撞墙角，顿时脑浆迸裂，呜呼哀哉，气断身亡了。管夷吾大叫一声：兄长！可那赵乎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。管夷吾惊惧不已，公子纠死了，赵乎也死了，我是否也应该追随他们地下相见呢？寻思良久，管夷吾黯然落泪道：不能，我不能就这样无畏地死掉。苟且偷生固然会遭人耻笑，但就这样白白地死了又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现在还不想死。到了第二天，鲁庄公见赵乎已经自杀了，暗赞道：真忠臣也。遂将公子纠的头颅、赵乎的尸体以及活人管夷吾一并交给了齐国来的使者席鹏。就这样，管夷吾束身钻入到木笼囚车之中，当了俘虏。囚车上是一个木笼，木笼子的高度正好在人的脖子处。管夷吾站在木笼车上，脑袋从笼子顶上的窟窿里伸出来，两只脚尖必须颠着站立，否则腿一软，脖子就会卡在洞口上勒住。临走的时候，老臣师伯暗对鲁庄公说道：管夷吾这人在我们鲁国也有几年了，虚实皆知，
对我们的底细了如指掌，不能放啊，不如杀了管一吾，以免被齐军所用，反为后患。
鲁庄公道：但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如何向齐国交代呢？那边还等着要人呢。师伯道：
那就自杀，和赵乎一样。
齐国的使者席鹏马上阻拦道：
贤公不可，管夷吾那时射了我们主公一箭，主公恨之入骨，非亲手射杀了他方才解恨。
鲁庄公相信了他说的话，对师伯说：
齐军既要杀他，又如何肯用他？您也太多虑了。
于是就把管夷吾交给了齐使，引渡回国。残秋时节，万物萧条，管夷吾站在囚车之中，望着那秋色，内心的恐惧已不需再掩饰。他害怕鲁国反悔再来杀他，也害怕回到齐国仍然被杀。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？真是可悲呀。为什么世间如此多杀戮？为什么世间如此多无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悲痛之际，管于吾于笼中作黄鹄一词，放声大唱，押送的士兵们听了讥笑不已。鹄俗称天鹅，又作鸿鹄。管夷吾自比天鹅，空有鸿鹄之志，尚未来得及翱翔蓝天，却已先成了笼中之鸟。
他这首词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黄鹄兮黄鹄，捆其羽翼兮拴其足，不飞不鸣兮笼中伏，天高何惧兮地厚何助，丁阳九兮逢百六，阴井长呼兮既之已枯。黄鹄兮黄鹄，天生乳翼翅兮能高飞，天生乳钩足兮能追逐，今遭此罗网兮谁人来赎，一朝破樊笼兮果能出，吾不知升降何处而着陆，皆兮射鸟之人旁观徒笑而执着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